我们今天要谈共过人生的第二个方面，它是非常 practical 的。我希望我们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神学的东西啊。我们以前谈了很多东西，有道理的东西、教育的东西，而今天啊，更多的谈具体的东西。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教会现在面临着在工作方面的普遍的一个问题，学习方面面临着普遍的啊一些带有危机性的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我们很难适应这样的一个有条不紊的高度专业化的这么一个发达国家经济体的这么一个经济，所以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思维、一种习惯、一种做法、一种思考。那么进入新加坡一种非常 technical 的、非常 professional 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就措手不及啊！有的甚至待了好多年进入他的职场也是措手不及的，也错了。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学习到今天也未必啊，猫着找那个大门啊。我们到现在啊，毕业了又咣咣当当、咣咣当当啊，整个撞来撞去，撞得浑身全是啊，这个淤伤啊，满打的磕的全是啊，甚至一块嘴全是割的。最后出来以后还未必摸到这个大门，这一点。所以我们就需要特别清楚，这也是我祷告来祷告去啊。本来我是希望要谈我们生命的关系啊，接下来我还要谈在关系当中一个很实在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怎么跟神一起来完成同行同工的这样一个奇特的人生。奇特人生，在这个人生当中，我们走得好就蒙祝福，如果走不好，处处碰壁，走得好碰。正像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非常聪明，我也很喜欢他，也很想，但是现在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就连生存都生存不下去了，这是非常令人难过的事，非常难。还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到今天也不知道新加坡人怎么做事，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交朋友，也不知道他怎么真正的生活。所以这样我们就会思考我们的信仰到底怎么了，是信仰有问题，神的话不信实，还是我们的生命幼稚，我们的生命有问题。所以我们就要带着这个思考，我们今天要领受神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阿爸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恳请你，今天你既是特别的听了我的祷告，你安排孩子要分享这个信息，你就安排弟兄姐妹的心，让他们敞开谦卑，让他们能够在与你共赴一厄这样的一个信息当中，能够面对人生，面对自己每天的生活，面对自己每天工作和学习的挑战，能够担负起这个恶，一天担子一天担，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主，让我们真正能够体谅你这句话的意思，更体谅这个背后主，你创造天日，你创造人，你创造万有，再放把它放在过程当中，放在时空当中，本身是给我们一个奇特的律，让我们在这个律当中与你同行同工，我们就可以每一天都能够担当自己的责任，每一天都能结出美好的果子，我们可以在一生当中做非常美好的见证，美好的工作也能做出非常奇妙的成就来。感谢赞美主，求你安静大家的心，再一次预备领受你自己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阿们。我们接下来继续，我们大声来读神的这句话，还是上一次共我人生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轻省的，我们简单的再串一下，因为今天有新的人。我的心里柔和谦卑告诉我们，我们不谦卑，我们人没有谦卑，我们人在今天这个独生子的这样一个中国的环境当中，在今天作为海外骄子的啊，我们都或多或少有不同的才干运气，所以我们不懂得谦卑，我们也不会想象一个生而为神的荣耀的神的儿子到这个世界上来是像牛一样俯首甘为孺子牛，他给我们做出一个很谦卑的样式，所以这跟我们人间的观念完全相反。第一个，我们认为神不应该是谦卑的，神应该是高高在上的，但是神到时候是来世界是谦卑的，就告诉我们神居然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就是要给我们做出人的本分，那本身就像牛一样应该是谦卑的人生，这才是人生的真相。我们所有的独生子的情节，骄傲的情节， 天下才子才女的情节，还有非常有运气的生在非常美好的家庭、富裕的家庭，甚至有权有势的家庭，所有这些人你都应该归正到神的这句话里面，看到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本身就是谦卑的，谦卑的。所以我们人也要谦卑，一切不明白什么是柔和谦卑的人都应该学会长这个本领，因为这个本领原来是神造人给人的本能，原来是神用他的道更新完人了以后成为人真正的品格，真正品格。你们当负我的轭，就意味着我们都是撒欢的野马，我们都是出生的牛犊，我们不愿意负轭，我们更不懂得怎么负轭，我们甚至不知道怎么跟父母相处，我们更不知道怎么跟同学、我们弟兄姐妹相处啊！这样的一种撒欢的人生，一种野牛般的人生、野驴般的人生、野马般的人生，都不是神造人的目的，也不是神更新人的目的。原来人在这个地上一个成熟的人生，就是一个承担使命的人，一个肩负责任的人生。所以当肩负责任的人生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有担子啊，我们就会给人一种承担啊，就会给人一种安全感，就会与人同走一段路，然后一生一世我们能承担许多的担子。所以这样的人生就是基督徒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才是人的本相，才是人的本相。学我的样式，学什么样式呢？就是谦卑的柔和的样式，就是神都谦卑了，神成为人给我们做出好榜样，我们有什么道理不谦卑呢？我们有什么道理自以为是呢？啊，这个样子。而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下安息，这就告诉我们心里没有神的安息，我们心里好似很快活，好似自己横冲直撞。那么到了25岁，你就发现哇，很多问题出现紧张了，内心没有真正的平安，甚至连真正的平安都不知道了，什么叫安息都不知道。然后人际关系全面紧张，未来的人生不知道怎么走啊，跟同学、老师、父母以及以后来跟同事和雇主的关系全面紧张，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人了。我们还是基督徒吗？若是基督徒，我们不是神的儿女吗？应该领受恩典吗？怎么到今天我们是这个光景呢？所以他大惑不解，大惑不解，以为神搞错了。实际上他不明白神的道理，神给人设定的一个本分和本位，不知道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不知道安息，以至于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安息啊！这样这个人就太糊涂了，这个人太糊涂。我们三十而立，中国人三十而立，到了中国三十而立啊，我们到了三十是个彻彻底底的糊涂，糊涂蛋一个啊，这是非常遗憾的事。30节告诉我们，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里边又告诉我们一个很奇特的真理，就是当我们一想到自己要像老黄牛一样，哦，原来人生是要担责任、要负轭的、要一步一趋的往前爬行的，这样东西我们不能像脱了缰的野马，不能这样啊，像这个雄鹰啊展翅高飞，我们不是这样的人生，原来是一个共轭的人生。而且不光我自己要耕牛，我还要跟另一个牛在一起，那样我就更好像没有自由了。所以你看到原来神赤裸裸的给我们看到人生的本质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希望的是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啊，或者是一个展翅高飞的啊，这样的一个像的一个小麻雀、云雀，或者像老鹰一样，我们思考的是这样一个人生。但是神告诉我们不是这个人生。所以我们看了29节的时候，我们感觉非常恐惧啊！这样我的独生子是不是整个就要翻天了吗？整个就变了吗？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生啊！如果我担子太大了，给我压垮了怎么办呢？所以神第30节告诉我们这么一个很大的安慰，就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们上次讲了，容易这个词的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可以贷款的，是可以借力的。借助于谁的力呢？借助于神的力量，借助神。所以我们不要怕，原来这个担子我们跟神一同行啊，一同工，我们就进入了神的大能的庇护下，大能庇护，所以我们走起路来就非常好。所以今天早晨我得到了一个消息，从昨天到今天他就给我发信息，今天发的很多啊，这是一个非常天才的一个人，他天才人，他在广州做很大的企业规模的训练，也做大学生的一些奋兴的工作。他一方面做大学生的这个奋兴啊、传福音啊和品格教育，另一方面主要是给企业家做一些这个神经系统、心理系统、记忆这方面的一些培训。但是很遗憾，但是很遗憾啊，他年轻气盛啊，觉得教会各个方面不懂这些，所以他抛开教会、抛开同工，他自己做，然后挑战教会，或者说他做的这个工作好像让教会相形见绌。 结果他现在跟我在上海，我大概几个月前在上海见到他，我跟他第一次谈话，我就看到他这个问题，就是在没有后方、没有根据地、没有属灵的庇护下在做事，没有属灵遮盖，所以他做，最后就成为脱缰野马了。所以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在一个机体里，在基督里，在整个他的身体里，在教会里面去做。所以他现在出现了属灵的攻击啊，他个人睡觉晚上的时候他出现恐惧，为什么？他感觉黑暗的势力在吞没他，在包围他。后来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件事是很自然的，因为你现在要进入一种神经系统，像那种比较人比较深的一个东西宣战，所以当然灵里面就会出现征战了。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一个属灵的庇护，你自然就会出现一个啊单打独斗啊，这个单枪匹马进入，最后就会出现被攻击、被围攻的状态。所以我给他道理非常简单，放下很多的雄才大略那些抱负，安息在神的家里边，找一个，因为神的家现在有的地方很软弱，甚至是堕落的，所以你要找一个最好是北美过来的，生命和真理都比较安稳的人作为你的属灵的一个 mentor， 然后进入这种关系啊，然后慢慢恢复。所以我给他的道理就是这个啊，进入身体、进入屁股的道理。所以他听了以后非常受用，所以他马上打了，他就说，你说的恰恰就是我现在的最真实的一个弱点，一个软肋啊，我很愿意进入这个东西。所以他很快就给我回音，他说我现在找到了一个人，问我认识不认识这个人等等等等。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跟耶稣基督同负一轭的时候，看似像老头牛，看似好像重担压的把我们压垮了，但是不要紧，你只要进入这个关系，你慢慢慢慢就会清醒起来，就会容易起来，因为你可以从耶稣的不断的得力量，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承担伟大的使命的生命，我们一生可以做出伟大成就的一生啊！这都是历史历代被诸多的圣徒，尤其是中国历史缺乏这种人，在西方历史充满着这种圣徒啊，在旧约当中就有，在新约当中也有，所以我们叫做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所以这段圣经我们简单的跟大家再重新捋一遍，我们就进入这样一幅图画啊，所看到的啊，我们现在图画之前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的状况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的恶不是容易的，我们的担子不是轻生的，所以我们进入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个普遍现象在我们教会也慢慢越来越普遍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祷告的时候，我在权衡，最后我权衡这样的一个东西啊，这样一个讲题，就是我要把负恶的人生、共恶的人生再给他讲透。上次我们谈了两点，就是人要主动的进入关系，不要怕关系，不要畏惧关系，不要一触即跳，不要浅尝辄止。我们努力的进入关系，无论是朋友的关系、师生的关系、同事的关系，还是主内肢体的关系，还是最后生命伴侣的关系，我们要主动进入关系，然后主动进入安稳啊！这个关系不是一下就完了，不是这样的，我们一辈子一生走一世啊，要走这么。然后接下来要以温柔谦卑的人啊，这样一个态度跟大家一起共赴这个东西，所以你就必得安息，神会祝福你，神会透过与你共赴一轭的另一个生命的伴侣祝福你。首先我们跟神是共赴一轭的，告诉我们跟神是一个永恒的亲密关系，我们是跟他同情同工的，同时神在差派我们到人间的话，我们又展现在跟人也要同赴一轭，跟我们所遇见的任何有亲密关系的人都是同赴一轭，所以我们不要怕。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同赴一轭的时候，不要骄纵自己，不要骄傲啊，不要我行我素，要注意要温柔谦卑的与人同行啊，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应该这样，神训练我们成为这样。那么我们感受到，如果是这样，我们的担子应该是轻松啊，我们的怎么样呢？我们的恶事应该是容易的。但是现象不是这样，现象不是这样，现象是什么样子呢？现象在座的弟兄们，你们现在经历的不是这样的。所以上一讲虽好，让我们有些启发，但是接下来还有很深的问题。什么问题呢？这四个问题，第一个叫做息而不宁，就是我们是安息啊，安息啊，这个我越想越觉得 joking 啊 ridiculous， 就是我怎么感觉不到呢？啊，我们说是安息了，晚上是要休息了，但是我息而不宁，我有的时候心惊肉跳，我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啊，我有的时候半夜三更起来，我一抓头发啊，都大把大把脱头发，是不是这样？啊，我看有些小孩很小很小就脱发，比我脱的还厉害。 心儿不明白，心惊肉跳要到这程度，睡不着觉，小小的年纪这样。所以我前两天就是星期五我们同工会啊，我一看富斯弟兄啊，我的眼睛我熬的都是血红了啊，像小白兔一样，有的肚子眼睛是红的，哎呀，我就想，所以我内心当中一份怜悯，但我也不好说，因为一说一说他更冲我夸压垮了，对不起，是因为什么呢？他现在正在承担着关键的一个恶啊，正在负责一个很重要的责任，那就是进入一个真正的啊教学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他要适应新加坡这种高度专业化的啊，甚至到了机械性的这么一种啊培训体制，他要闯关夺将啊。这样的用的，所以他这个 critical 这个 moment critical period， 他如果理解不了，他就被这个东西就给压住了，就给压垮了，就给挡住了，这个关闯不过去了。所以我不知道他的同事教导他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什么呢？晚上啊吃完了就睡啊，然后怎么样呢？过了凌晨就起来三四点钟两三点钟起来再去做，所以熬夜熬得厉害。如果有的人吃饱了就睡还可以啊，八九点钟睡，八九点钟再睡不着，拖来拖去拖到十二点，然后一两点起来，一天睡两个小时，他不就垮掉了？他不就这样了？所以你看到吗？我们就变成了心而不宁了。啊，心而不宁啊！既然我们的牧者啊，大哥，圣经也这样说啊，你就供饥饿了，你可以找神要贷款了，你可以祷告了，你不是啊？饿是容易的吗？所以我们就进入第二部分啊。祷而不应啊，我们就祷告祈祷祈祷，但是不回应，我们祷告了半天，甚至在神面前真正痛哭流涕，哎，神就没有回应了，回应不强烈，最多是给我们一些安慰，让我们睡一下啊，让我们稍微的缓解一下压力，好像啊打了一个吗啡一样啊，就是要暂时的缓解一下，但是好像并没有真正给我们承担很多东西，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有的弟兄也是这样啊，我实在是非常怜悯，非常爱他啊，但是很奇特啊，学业、职业、生活、感情各个方面都还没有真正站立的稳，所以这个时候，难道他不祷告吗？难道我不给他祷告吗？难道我们内心当中不互相纪念代祷吗？不是这样，他是为什么祷告不应呢？这是很大的问题啊！原来基督是我们的朋友，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天父是我们真正慈祥的父亲，为什么祷告不应我们呢？这样这个信仰的能力到底在哪儿呢？我们不又成为一个孤儿一个浪子了吗？接下来两句很有意思啊，劳苦重担力不能胜啊，这个我又不能够安宁啊，祷告神又不帮助，重担越来越重，把我压垮，最后仿佛力不能胜了，我马上就垮了。所以现在我们的弟兄，我们的有的姊妹啊，也都面临这种状况，好像力不能胜就要垮掉一样。所以你说，耶稣是我们朋友，耶稣是我们生命啊，耶稣为我们而活啊，等等等等。那到底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跟我们刚才说谈的恶是容易的，但你行省到底怎么样呢？关系在哪儿呢？所以我们再来看这幅图，这幅图的寓意啊，这就是中东那个地方，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犹太人所耕地的是这个牛，这个牛给我们看到一个横啊，就是这个木头这个横，然后底下有两个轭啊，一个木头贯穿两个，这是中东当时耕地的时候所普遍的用线，它不是单独的牛夫，不是这样的，它是两头牛共夫一个，中间有一个篱笆，然后这里边隐含着这个篱笆前面或者后面还有一个推犁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再把这个预象，再把这段圣经表达得更清楚一点，就是我们是一头牛，耶稣基督也是一头牛，我们跟耶稣有同承担一个轭，共负一轭，然后背后真正犁地的人，那个农夫啊，那个真正的犁地的那个把手啊，那个人就是隐含着就是父上帝，所以两头牛共负一轭，完成父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责任，也就是完成父上帝差派我们到这个世间的旨意使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边隐含着神的旨意，神的托付，神的使命，然后接下来我们跟耶稣基督共负一轭，那么现在耶稣基督为我们作为大祭司代祷，所以实际上是我们跟圣灵共负一轭。 那么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灵和基督就是基督的灵，所以我们跟圣灵共处一样，就等于跟耶稣基督共处一样，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灵。所以这样的一个寓意大家一定要清楚。所以我们上一次没有把这个问题还解释得非常详细，所以我今天再给解释。当我们看到这个恶是一个横，就意味着我们跟基督是合一的。当这两头牛并驾齐驱的走，就告诉我们跟耶稣基督关系是亲密的。当我们跟他走起路来一步一趋的话，就告诉我们跟耶稣基督同行同工的时候一定要步调一致的。同时我们跟耶稣基督一起离地，一起完成这个离地的工作，就告诉我们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永恒的。所以关系的亲密性，关系的永恒性啊，关系的共同承担性，关系的步调的一致性，都反映在这个共恶人生里面啊。但是上次我们没有解释这么详细，所以这次告诉我们，原来我们跟神的生命就是一体的，就像这个横梁一样，贯穿了两个，就把我们连在一起了。原来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这么亲密的，这个两头牛中间就这么一点点距离，所以我们跟他就是这么真实的在一起。第三个，我们跟他走起路来就是这么永恒的，所以不是走一块我们就拆开了各干各的，不是这样的。我们把这块地犁完了，我们都是在一起的。所以告诉我们，我们人生短暂的人生，虽然短暂也有几十年，就告诉我们自打信主以后，我们与神一直在同工和同行。所以第四点就告诉我们，既然跟他一直同工同行，就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跟神步调一致。如果我们跟神不是步调一致的话，我们就不能得到祝福，反而我们给神添加了更多的负担。本来一个基督徒成熟以后，我们跟神就像舞伴一样跳舞，哇，非常美好，非常美好。但是因为我们不懂得这个东西，我们撒谎啊，我们号称自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最后的结果是给耶稣基督带来更多的负担。所以神要等待我们，神念操练我们，神念试炼我们，最后慢慢才能成熟啊。当然有的人很遗憾，当成熟的时候已经七老八十了，已经种不了什么地了，所以神依然等我们。所以这就是共负一轭的时候，尤其是那个主导的那个驾辕的那个牛啊，他默默的要训练另一头，另一头撒野的牛，不成熟的牛，一头小的公牛那样的牛，所以他甚至等他一辈子，要让他慢慢的能够成熟起来。所以这就是我们跟耶稣基督共处一乐的时候所真正出现的一个属灵的真实和光景。那么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不知道我们跟神永恒，不知道跟我们同步，不知道我们要步调一致，不知道我们跟神很亲密啊，不知道我们跟神实际上是同父一轭的，这种共行共啊，叫同行同工的人生，我们就是一个糊涂的基督徒啊，就是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糊里糊涂的基督徒。所以你不大可能享受神的祝福，也不大可能真正领受神的恩典，因为你每个步调都是跟神唱反调的啊，都是撤掉神的真正往前走的力啊，不能完成神在你生命当中今生的旨意。所以这样一幅图画给我们看到，它隐含的一个人生的真正的真谛和这两幅图都不同啊。我们看到这样一幅图，这是一个可以说是生物界当中跑得最快的啊，除了飞鸟可能这样，就是地上的走兽跑得最快的啊，这就是那种猎豹。这个东西据说它跑起路来最快的时候，每小时可以跑到110公里啊，就是超过我们一般的正常的驾驶速度110公里，很快了这样子。但是跟这幅图画来讲，我们就说它不靠谱的。这幅图画给我们看到了人生的真相，神设定人生在一个世界上担负责任、担负使命的真相，和这样一个跑得非常快、完完全全不受任何的啊这种责任的限制、没有任何同行的关系的这样一幅图画是这样。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人很聪明，他凭着自己的力量跑得很快，但是他不在神的旨意。所以这样我想起了中国近代的一个伟人啊，一个伟人，他说了一句很有话，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我读这句话就感觉好像热血沸腾，被他这句话挑得很厉害。他叫什么呢？他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哇，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要把一万年的工作怎么样呢，在朝夕之间完成啊，或者在有限的人生的几十年完成。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出现了打跃进，我们出现了感应超美，我们出现了啊，快速的向着在共产主义迈进，这样好，仿佛就在几年里边我们要完成人类几百年的工作。所以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的光景是这样，虽然中国经济现在起飞了，但是问题很多，也许在过未来的三五年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泡沫的出现，而今天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浪漫的，我们美好的，我们天真的想我们可以毕其功于一役，我们可以几步并作三步两步行啊，我们是人生漫漫的，我们三两步就会跑完，这样的思想可以说美其名曰叫做极道啊，实际上是什么呢？都是机会主义思想，都是投机，这是完完全全不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我用猎豹反映出人生命当中的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我们希望图快，好大喜功，我们希望啊，很多的东西都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全部完成。所以是在中国人的心当中啊，中国孩子学习当中，平常不努力，到考试时出金，要么就是非常勤奋，一下子在中学把研究生的课程都读完了。所以这两种情况都是愚蠢的，我告诉大家。所以神童，所谓的神童，没有几个最后的结果很好啊。前两天我去美国，五月份去美国，遇到了一个神童啊，他现在找工作都很难找，在美国芝加哥。然后我又问他，我问他，最后他跟宁博呀是在科技大学是同学啊，今天你们几个北大的一些小天才都在这儿，我也跟你们说，他跟宁博在一起。后来我问宁博现在怎么样了，他说宁博呀，这个东西出了一些问题啊，后来就慢慢慢慢修养，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他跟宁博是在一个，所以少年班都是那种啊神童班。历史上反复的证明告诉我们，神所设定的规律啊，需要十天完成的你就十天完成，你不要弄它。那你说我们很慢吗？你把十天完成的更加彻底啊，更加透彻啊，更加领悟的更加透彻，那更加扎实就很好了。所以学习当中就有两类人，一类人呢，他自以为聪明，哇，他把从小学他真正的把大学都学完了，这是一类人。还有一类人呢，他学完以后他就开始打球，就开始唱音乐，就开始弹琴，开始宗教，就开始到教会里来，他每天就学那点，到了小学五年级毕业就五年级毕业，六年级就六年级，然后初一的年级就上初一，这样一步一步一步走。他的人生呢，就是到一个阶段神就开门，到一个阶段神就开门，他一生丰丰富富的啊，他不骄不躁不急不慢，最后一生祝福满满。这样我最怕的就是现在的很多的所谓聪明的孩子啊，然后他平常上网打游戏，他不做工作，然后快到考试了，三天突击。我告诉你，三天突击的好像也很聪明，最后三天都忘了，最后出来以后人家很扎实，人家到了老年还能应用，他最后怎么样呢？过后以后就忘了，然后毕业完以后就把书都撕掉了啊，你就能看到他本身就是一个焦躁的人生，不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大家记住，不要自己跑得太快，一定要记住按照神的秩序和规律去做，叫做循序渐进，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来讲啊，我们看这幅图画好像很美好哇，像一个展翅高飞的，无论是沙鸥也好，燕子也好，甚至像老鹰也好，好像很自由，我们叫自由自在的翱翔啊，这是比猎豹似乎更加自由啊，我可以飞起来，猎豹还只能跑，它就飞起来，它不光是速度的问题啊，它还有一个自由自在的问题。但是我告诉你，这也不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人的生命是在关系里面，首先是跟神的亲密关系，而且是一辈子的亲密关系，然后怎么样，跟人的亲密关系，一辈子的亲密关系。所以这样的一个孤雁啊，一个沙鸥啊，这样的最后到了他越来越晚年的时候，他就反映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孤独的这么一个生命的气质。所以当人类看到这样的沙鸥的东西的话，他白天的他少年的时候他看着是自由的，中年的时候他就有点惶恐，有点思考，到晚年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他自己孤独的写法。所以我以前引述到杜甫的一首诗，叫做飘飘何所似，天地长。这些天才的人物，包括像李白啊，像白居易啊，像陆游啊，这些人都给我们看到是好像很潇洒，很豪放，很不在关系里面，很好像是革命性推翻一种关系，告诉实际上都不是很成熟。我们现在要重新思考神用恶这种关系给我们看到的他与我们啊，我们与父神，我们与我们之间的人群当中一个真正的关系性的存在。谁更深的理解关系的存在，谁就更深的更早的蒙受祝福。如果谁总是天马行空， 总是像这样的燕子一样，所以我可告诉大家，一生注定了你是孤独的人生，而且你不在神的恩典里边啊！你一生当中没有多少恩典，你到晚年的时候，到最后见主面的时候，没什么奖赏。所以这样给我看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我们有的弟兄姐妹，尤其是我刚才啊，你们唱诗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一个姐妹好久没来，突然来了啊！但是他们对道本身是不错的，人是相当聪明的啊，我也是很喜爱的。但是我是莫名其妙的，他们生活在一个自我中心的里边。啊，他们在自己的感情世界，自己的情愫啊，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无论是理性的理想还是感情的理想，他们在一个莫名其妙在自己的里面打转，仿佛教会是无法满足他们的生命当中。那么我只能活在一个我理想的世界，我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我寻寻觅觅啊，觅觅寻寻，我最后啊过进入一个冷冷清清的人生，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我们不要这样。我们要快速的进入关系，我们要快速的维生的关系，我们快速的建造关系，我们透过关系领受神的恩典，透过关系分享神的恩典，这才是人生的真相，人生真相。所以这幅图画和这幅图画看似很积极，看似很自由潇洒，但是是不靠谱的人生。什么谱呢？神给我们谱写的人生的篇章，人生的真正的谱子，我们不靠谱的。所以我又想到了很多的人啊，很多人，我们教会的有些弟兄啊，那些弟兄也很潇洒啊，甚至我们用最现代的词叫酷啊，很酷，很酷。以至于我们的姐妹哇，看到这弟兄都有些动心，哇，都动心。但是我反复思考，什么叫做酷呢？酷的意思啊，无外乎就是这个意思，很潇洒，很自由，很特立独行，很独来独往啊。教会来我来啊，教会不来我不来的啊。然后别人这样说，我就非得标新立异啊。我的做法，我的气派，我的言谈，我的眼神都不同，这叫酷啊。这个酷啊，才是真正的把你真正的弄的啊，冰冰冷冷，真是酷了，就是酷的了，不是酷了，就变成真正的冰冷啊，完全没有神的恩赐和温暖。所以你如果是这样的人生，你赶快警醒。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人生，赶快警醒，就说明我们的姐妹还不成熟啊，就说明我们以这种酷为怎么样的为己人啊，为自己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的，就是我还很幼稚啊。基督徒的生命不是酷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啊，我可以说是现在像我们在座的有些弟兄的生命，像谁的生命？像富有弟兄的生命啊，像谁的生命？像丽萍弟兄的生命，像神的生命，也可能未来像林燕弟兄的生命。就是这个弟兄出来以后，你能感觉到他就安稳啊，他就可靠，弟兄姐妹可以，姐妹可以以身相许，真正以生命相托，这样的就有点神所命定的那个样子了。所以弟兄姐妹造人的时候需要这样子。当然我今天没有点到的，我们的每一个现在小组形成的一些弟兄领袖都有这样的一些气质，就是说话做事都靠谱了，就是你托付给他的一些事你心里踏实的啊。有的时候给他们东西我都不看了啊，他们讲道他们什么的给我都不看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靠谱，他们知道这样的责任给他们，他们应该以负恶的心情去承担，明白没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美好的人生？大家要学会成熟起来。所以我们透过这个东西，我就给大家，我上一讲谈到的是幸福的秘钥，一个人进入幸福是什么样的，我今天谈到的是成功的秘钥，听着蜜月啊，蜜月也可以，秘钥也可以啊，通俗的读法叫蜜月啊，文言的读法叫秘钥，钥匙的意思，打开它的钥匙啊。成功的钥匙是什么？成功的钥匙原来是这样。第一个，脚踏实地。你看那种老牛走路的时候，不像那个沙鸥啊，飞来飞去飞来，沙鸥的飞行完全没有轨迹的，它想怎么飞就怎么飞，对不对？很像我们现在所谓的独生子，所谓的酷男啊，所谓的啊倩女啊，然后叫什么靓女啊，所谓的靓女酷男啊，然后怎么样呢？很像我们很聪明很潇洒，好像很有些运气和才干的人，我们就像那个啊沙一样。你看这海鸥们飞来飞去的，毫无定型的，又没有定向，又没有定型，到了老年最后两手空空。所以老牛给我们看到是脚踏实地，原来神不给我们翅膀，让人类没有翅膀，也没有 席也没有鳞，也没有鳃，不在水。你看鱼游的时候也是自由自在，鸟飞的时候也自由自在。人呢，确实是每一步都得要脚踏实地，没有地怎么样？一悬空挂大就摔倒了。所以人作为万物之王啊，万物的精灵，但是人却没有翅膀飞啊，人却没有鳍和鳃去游泳。我们在水里扑荡来扑荡去的话，是非常愚笨的，对不对？我们看到鱼啊，我们自愧不如。我以前小的时候经常做梦，我到了大的时候还做梦，做梦的时候总是我长着翅膀飞起来，然后看了那个卧虎藏龙以后，我总是啊学那个东西啪跳起来了，飞起来特有意思啊，然后这一念咒唰就飞起来了，在梦里的那些东西。所以人生总想飞，但是神不让你飞啊，让你用两条腿一步一步的走，而且走得很慢。所以中国一个人呢，就你真正很健美啊，很敏捷的话，你可以啪一脚踏着这个蟑螂，你可以给它踏死。如果你稍微笨了一点的话，稍微那种小脑不灵活，你连蟑螂你都追不上，更谈不上那个小老鼠。你小老鼠就跑就一直走了。所以人生原来是这样的东西，神不给你让你跑得太快，但是却给你很大的尊贵，让万有都伏在你脚下。你看到了没有？啊，一个前提是条件，就是你要跟他共赴一个，你要完成他的旨意和托付，所以他就会祝福你。所以神再次回到创世一章二十八节，就是神祝福他们，神赐福给他们，然后让他们治理这地。所以老牛的人生，共恶的人生，给我们看到是个脚踏实地的人生。所有不脚踏实地的人，最后都是凄凄惨惨戚戚，非常难过的，仿佛是风流才子，最后结果是非常非常狗屁不，最后到了中年晚年的话，就是一个很怪胎啊，英文叫 freak， 很怪的一个人 ，asocial 的一个人 ，asocial 这个词的话，在英文当中是个很贬义的人，就是这个人好像是一个怪胎这么一个样子。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了很多人到教会来去去来走走停停，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成熟到什么程度啊 ，something wrong 啊，他在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翻江倒海呀，还是行云流水呀，等等，总而言之不定啊。人作为万物之王，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要作为万有的头，头不能没有理性，头不能完全随着感性飘来飘去的。所以作为可以做君王做头的话，一个人一定要有定准，所以做事说话都有定准，然后干什么事都有计划，所以这个人就稳下来。所以你看一个人成熟不成熟，你就看他说话，你看他办事，你看他交往，只要是没有定准的人都是飘忽不定的，仿佛好像很有才，实际上啊都是很幼稚。所以给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共恶人生就是脚踏实地。第二个呢，就是按部就班。脚踏实地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实实在在的把每一个工作做好。什么是按部就班呢？就是要分步的去做，一步一步的走啊，台阶要一个台阶一个上，不要一口吃个胖子，不要毕其功于一，不要这样。所以一定要把一个很大的很艰巨的一个担子怎么样呢，就像切面包一样，就像切火腿一样，切成一片一片的，每天怎么样呢，吃一片你就够了啊，你不要吃太多啊，太多营养过剩对你不好，你就吃一片，这样你一定会把很艰难的东西啊，透过一个月一年或者是一生就给它完成啊。有的人你要做好这样的按部就班的计划，真正把一些责任各方面的男子切成片，怎么样，你一生可以做非常伟大的事啊。我们现在有一个律啊，叫做好像是 the parental 这个一个规律，就是人生啊 20% 的时间实际上是完成了人生 80% 的业绩，也就是说人生 80% 的时间是浪费掉的，就像热消耗一样，我们叫热转换定律是很低的，就是你烧炉子烧火的时候，80-70%的热量是废掉的，只有20%加水温，那水温就是热了。我们的人生原来也符合这个定律啊，这种热的低效率耗散定律就这样。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有计划的去做，我们可以把那个80%有效，把那个挥发性的东西完全无效的挤压到一个程度，挤压到20%，剩下80%都是有效的人生。这样的话，当然你会出伟大的成绩。所以耶稣基督来，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关口、每一个钉子，3.5年的时间，就把他的整个的一个宇宙性的计划完成了。所以他知道自己哪一步到哪，最后成了就是成了，3.5年就成了。所以 你会发现美国有一个奇才，一个女教师啊，她是在东部一个中学的女教师，很普通的，就像我们这个教师一样。但是她发现了，按照美国宪法来讲，就是美国的孩子都应该享受同等的教育水准。但是她发现了东部和西部，因为加州和纽约州经济发展很快，所以呢，她就教育水平很高，所以她就发起了一个运动啊，这个运动一个倡议，就是怎么样东西部的跑到了中部，让中部的这种义务教育水平提高，所以他就按着这么一个大的，你这太难了，因为人都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创立，就每一个东西部的老师可以到那个地方委身一年两年，然后再回去，然后国家呢就给他们一个鼓励，然后呢他们作为一个义工啊，奉献自己一年到两，就像我们以前上山下乡一样，但是他是可以返程的，他可以再回去啊，所以他就这样做，然后他把这么一个大的计划，就是不可能的计划，他就分解成每年每个月，然后每个周，最后到每天，最后到每个小时，最后这个人获得了总统奖，非常伟大的一个奖，因为就靠他一生这样定一个大的目标，然后分解到每个小时，最后就整个扭转了美国的一个教育的这么一个大的不平衡的体系。多伟大的一个人，这个人没有什么天才，这个人就是普通的一个老师，哎，这个人就是因为他既定了目标，把目标分解成一个月、一周、一天、一个小时这样去做，每天都是完成，每个小时该完成工作，每天完成工作，他就真正扭动了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局面，多么有意思！所以按部就班就变成了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这个班是谁来定的呢？是按着那条牛啊，就是神啊驾辕的那条牛。就耶稣基督的步骤去做，你按照耶稣基督所设定的次序做好的话，你就能够界定，你就能够与神同工当中得天力而为之，没有不成的，没有不成的。接下来两句是一天难处一天来担，脚踏实地按部就班，一天难处一天来担。所以一个人千万不要远视眼啊，远视眼，你宁可近视一点，不要远视。远视，我所谓的这个远视，不是那种高瞻远瞩远视，是把什么呢？是把未来的所有的困难，哇，一下子所谓的尽收眼底，好像是啊，很美好的一个褒义词，尽收眼底，啊，天下美景尽收眼底。它是什么呢？一生的难处尽收眼底，怎么样？还没做了，咔嚓就完完全泄气了。所以很多聪明的人啊，就是这样的人，他不看好处啊，他就看坏处。啊，所以如果你是这样一个人啊，这种带有相对的先天性的 depress， 先天性的 negative， 这样一个情愫的人，这样一个性格的 disposition， 就是一个性格倾向的性格人，所以你宁愿怎么样呢？近视一点，不要远视，因为你看到的都是困难，所以怎么样？你回到眼前，一天的难处一天来担。好，我们以前反复的曾经引述过林黛玉现象，林黛玉就是这样一个人。本来好好的生活啊，非常亲密的一个家族一个家庭啊，他哇看得很远，最后把很多的担子都承担下来，最后不堪其苦，苦苦的一个人承担啊，最后怎么样呢？夭折，这是不必要的。一天难处一天来担，这也是耶稣基督的教训。所以我们叫做循序渐进，总括一句话叫循序渐进。为什么序字用紫色呢？一用紫色我们知道跟神有关，因为这个次序是神来定的，一定知道这个次序是神来定，不是你来定的。所以你聪明到一个程度，知道万物都有它一步一步成长的关节，你按照这个次序走，一定能够借助神的力量，不要揠苗助长，不要揠苗助长。所以保罗说，我们与神同工，我是栽种，亚伯拉罕浇水，神让他生长，神让他生长，不是我们让他生长。所以只有神让他生长，我们不能够啊把神让他生长的节气压缩到一两天里，不可以这样，我们必须在那儿等待。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再聪明的人不要跑得太快，跑得太快的结果实际上是自以为聪明，实际上结果不一定是好的。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真理啊，根据这样的一个 know how 一个秘诀，我们就更深的来看破人生的真相啊，这个真相当之，我们就把大家再一次带进更深一点的。那么有些弟兄姐妹啊，你理解不了不要紧，那你现在就听，你现在听，理解不了也不要紧啊。有些 通达的弟兄啊，通达的姐妹，你就好好听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应用性的原则下，我们再去分解，再去深入，原来世界的真相就是这样，神造这个世界的真相是这样。这个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这样的，第一个叫做世在过程中，就是神创造了有形的万有，一下子我们叫做宇宙一大爆炸啊，一爆炸，爆炸出来就出现了什么呢？万有，有形的东西出来了，原子东西出来了，质量和空间出来了。所以呢，这万有被造的，所谓我们叫形而下的这个东西，形而下的东西，所有形而下的桌子椅子啊，尘埃水空气，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事物，都叫做事，或者叫事物，怎么样呢？都在过程中。什么叫过程？ process 都在过程。过程的意思就是有时间，而且有序列，有次序，都是神采暗稳万不定的，所以都有定时的意思。对对对，它一定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它的过程要在空间展现，所以是在过程当中就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跟神的这个过程相抗拒啊！万物都有定时，而且万物都是生有时死有时，万物都有定时，你不能揠苗助长，你不能心血来潮的认为你可以怎么样呢？啊，有一个电视剧叫做《我主沉浮》，多荒谬！我主沉浮啊，所有世界他来主宰沉浮，这些都是骄傲的人、狂妄的人啊，夜郎自大的人才能做出。所以，人要明白规律啊，这个规律是神造万物给万物既定的东西。第二句话叫做变化寻道行。变化性就是万物它要想变化啊，它要想变化，无论是生死啊，整个周期啊，过程当中啊，它要变化，它都要寻道行。这个道的意思什么？有红字的意思，就是神给它设定的规律设定法。比如说一天24小时就是24小时，一天白天平均的时候就是12个小时，晚上12小时，正常情况下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你不能让无限的把白天拉长，不能把昼夜缩短，你也不能点灯啊，让它灯马变成白昼，那都是自欺欺人的。所以人的生命的人的生物钟、人的周期论也要符合这个工作，所以你就跟神的节拍相连了，你就健康。否则的话，你总是头悬梁锥刺股，挑灯夜战，最后的结果怎么样了？你人就垮掉了。所以我是特殊情况除外，一般情况下不主张人加班加点。但是很遗憾，因为没有这样一个次序，没有一个这样观念的一个民族，尤其是中国人，没有这个民族，亚洲人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总是喜欢突飞猛进，总是喜欢一口吃饭，总是喜欢加班加点。所以凡是亚洲人开的公司都是加班的公司。哎，这是很奇特。只要是西方受基督教影响的话，他到时候就这样做，到时候，所以他的教育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孩子教育，为了怕孩子以后找不到工作怎么样呢？我们把小孩变成了一个老人啊，我们怎么去加都好像是无形叫海绵一样，都可以飞进去。这都是不按道而行，最后这个民族啊，将会把一代一代的那童心都给毁灭掉。所以变化寻道行。最后两句叫做水可治万有，人可以治万有，就是神给人命定的这么一个君王的这么一个地位。但是怎么样呢？做事虚实控，就是我们虽然是君王可以治理万有，但是我们处理任何的事物，只要是它是被造的事物，都要一个时间的过程啊，还有一个空间展现的过程。如果离开这两个，你要想做许多异想天开的事，一定是搬起石来砸自己脚。所以我们做事一定是按照神所设定的秩序而行啊，这就叫做事在过程中，做事虚实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谈三个很重要的啊，我们需要戒的啊，我们需要警戒的。第一个警戒的就是，既然我们是一个共赴一轭的，像老黄牛一样踏踏实实走过的人生，我们就一定要这样。第一个，我们不要好大喜功啊，第一戒就是这样的一个图画，这样一种人，他叫好大喜功。第二，急于求成啊，然后第三念揠苗助长，最后的结果梦想成功。原来他都是自己的梦想，不是神所设定的规律，最后一定是成功的啊。我们已经谈到了啊，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背后的一个哲学、一个思想，然后大跃进所带出来的一个理念，所以结果就是急于求成，最后就揠苗助长。完完全全的梦想成功，最后回过头来归零重整。有的时候不是归零，是归负数，因为你的资源、人力，包括人的士气、morale 啊，还有生态环境各方面都破坏了。所以 这是很难的。所以我到了河北怀来啊，就看到那个山光秃秃的。后来呢，根据他们的县志记载，原来那个地方呢是郁郁葱葱的，青山绿水郁郁葱葱的。后来为什么都现在秃山呢？是因为当时秦始皇建长城，最后把那个树全砍了烧砖，最后这个生态就一去不返了，2000年就没有恢复过来，现在还是光秃秃的那个山。所以有些东西是不能够恢复的，所以不能急于求生，尤其不能违背神所设定的律。所以第一戒就叫做勿造，勿造，勿造。我们的弟兄姐妹，那个时候，现在包括现在遇上难处的，遇上难处的啊，我们现在可以说现在有几个啊弟兄是遇上难处了。你思考一下，那个时候当神给你时间的时候，你打游戏机啊，然后你不睡觉，然后你吊儿郎当，然后你不做事，然后到急的时候你现在做的话，没门。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面对这个东西啊，因为神这个时候即使再供应你这个东西的话，你也领受不了啊，因为人本身领受消化人的能力还是一个载体，你不可能承受太多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不要怨天尤人，不要责备神，你要责备的就是原来你自己不成熟，不知道人生是一个跟神共轭的人生，是一个像牛一样坚韧不拔脚踏实地的人生。所以你现在再急躁是没有用的，你现在与其急躁，不如把你生命当中现在遇上的最大的难处，比如说你现在定义叫做 clearly defined， clear， 我们中国人很难 clearly defined，我们总是模模糊糊的，哇，大哥把那压死了，我说什么压死？哎呀，很重的，让我死，怎么很重啊？就是很重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当辅导人的时候啊，当我们的姐妹啊辅导弟兄的时候，你说，哎，别停下来啊 ，clear define 啊，到底什么难处？跟我说说。哦，我要做几个课件，做几个课件呢？啊，做好多几个呢？十个啊、哦，十个就是十个。然后课件一个多长的，很长很长，很多长的，50分钟啊，你就一个一个跟他，你叫做 clear define 啊，你办完以后就说，哎呀，很多难处，很多难，一无是处，怎么一无？几个一无是处？就三个不足，那就三个不足啊，哪三个不足？哎呀，很难说的，哪三个不足？让他说哪个是不足，让他说出来，然后一个一个帮他改，一个一个帮他改啊，这就是把神的恩典灌注到他的生命里面，要不然的话他。人就有一个东西，他会无限的放大震荡，哇，震荡来震荡去，就好像太多了，咔嚓就把自己压垮了，其实没有这么大，就把它一点一点切成片啊，等等好。所以这也是我跟美国人学的，美国人就特别善于这个东西，他把10年的工作啊一计划，最后就发现每一天每一个月工作很少的，很轻省的，所以难怪他们下午4点喝午茶，然后接下来怎么样了，5点半下班，然后一年3个月的假期就可以了。是什么呢？因为他计划做得很好，他每一个时间他做得很好，把那个80%的那种热消耗，那种最低效率的那种人生，最后都是充分利用起来了。所以他就挤出来怎样了，3个月的时间，30%的时间他就去度假，那10个月30%度假还剩下7个月，七个月等于你还赚回来，如果你弄好的话你还赚回多少月呢？7个月2个月还赚回5个月。如果你没有计划的话，好像吭哧吭每天都去上班，但是实际上你8个月都给浪费掉了，你剩下工作只是2个月啊，原来是这样。所以我们用这幅图画就概括一个急于求成的一个历史上的灾，一个悲剧，这就是大跃进啊！我们求成到一点的希望，一亩地要产多少呢？20万吨的这种高粱啊，这种粮食，最后怎么样？把所有的田亩的产的东西都运到一个亩地上，就垒起来啊，垒起来，好像你看这一亩，我没有说瞎话嘛？你看这一亩产的是20万吨，不是20万吨啊？把毛主席给骗了，我就说哎呦这么多，他说对，就是20万吨，以后我把所有的地都放在一起，这么一个钱啊，自欺欺人啊，这样，我们不要这样做。啊，这是历史的教训。第二个当戒的很重要，第二个当戒的还有一种当戒，这个呢就是小看困难，小看困难，恨不得啊这个一口气啊这个完跑完马拉松这样的，他小看困难。原来人生负恶之名就是一个马拉松的生命。第二种情况呢是太高看困难了，对吧？所有的困难都看到是今天的负担了，所以第二个人生是这样的。他说未来的困难 然后近在眼前啊，正事没干，然后腰一压吧，我整天想着杞人忧天啊，整天想着哇，这未来困难怎么样，不得了了，完全没有头绪，都放在眼前今天的当下的，然后正事还没有干呢啊，一个上午就过去了啊，然后整个的自己的缘完全给压垮了，还没有干事的就给压垮了。所以我们不要做第二种人啊，第二种这种人也不是不符合神的啊，一天的难处一天难当，不符合这个规律，不符合有步骤的按部就班的规律。他把未来的困难想得太大，而且都希望在今天啊，都影响到今天的工作情绪啊，这是很难的。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姐妹莫名其妙的很年年轻轻的出现某种自卑的情节，原因就有这个关系，因为他不会规划，他把许多的难处，包括过去的难处，有的时候不光是未来，他把过去的失败、未来的失败都加在一起啊，最后就注定今天还没有做事就失败。千万不要这样，尤其是以前的学业、工作啊，甚至小到幼时的一些家庭，那些失败最后都压到今天来了，然后未来的失败也压到今天来了，那你怎么能承担呢？你今天就像一个扁担一样，一头挑着未来的失败啊，再一头挑过去的失败，挑未来的苦难、过去的失败，最后你想想，你怎么能轻装面对今天的这个责任和工作呢？所以第二句话的借点就是叫做勿忧勿忧啊，神已经看到我们犯罪以后这个问题了，所以神叫我们不要忧愁，不要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是，所以叫勿忧。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学习这幅漫画所透露的中华民族一个很伟大的预言，这是什么呢？哎，愚公移山啊，愚公移山，哇，太行王五二山太大了，哇，太行山你看现在都多大，挡在他的门口，不能让他去东海去取水，怎么样呢？这个愚公像我们看真是愚蠢，是不是要把山给弄开，最后他就是这样啊。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脚踏实地，我一筐一筐的抬啊，我今天抬不完我明天抬，我这辈子抬不完我后代抬，子子孙孙无穷尽，我一定把它抬完。然后这就是基督徒其实也是这样的人生，就是脚踏实地的人生。我们说地级福音传到地级，我怎么传到地级？我传了一辈子传两个人都不信，我怎么地级？但是你要知道，你传几个他传几个后代传几个，既然我们最后怎么样福音就广传到今天两千年了，依然神从一个小小的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到今天真正全世界形成了三分之一的人相信这位啊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创造耶稣基督啊，相信耶稣基督创造万有，你看到没有？所以原来神不反对，圣经的精神不反对愚公移山精神，特别是有计划有目标然后脚踏实地按部就班的措施，把一个完全不能够担当不能完成的一个巨大的任务变成了每一天非常具体的一个工作，然后怎么样呢？这样做来做去的话就有一天一定能完成。你看了吗？我再说一遍啊，人生实际上一生要完成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我们许多的工作不可能完成，你越想越不可能完成，但是如果你把它翻成切片一天一天具体的工作的时候，真正到你生命离开这个世界进入天家的时候，你就可以完成，你就发现你哇，你完成太多了。所以今天我得到一个消息，中国的另一个老的圣徒，很老了，你看中国以前有一个叫谢摩善的，他去世的，有一个叫杨新飞的去世的啊，有一个这个李天恩啊，他现在也半身不遂，还有这个现林献高啊去世的，你们听说了吗？啊，这林献高去世的，所以他一生担当很多事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个时候担负着这么强大的政府的迫害和压力，最后他的教会就一点一点增长，到了广州那样的一个最密集的人口就冒出去，我去过他的教会，他竟有三千人的聚会，三千人聚会有多大？然后在什么呢？就在他自己的家里面，你说多么不可能，但是他就变成可能啊，他自己的一个小家一个三楼，然后分几场，一天分好几堂聚会啊，八十多岁的人，我那时去他八十三岁了啊，严重的腰间盘突出啊，几乎是不可能的。然后他就去讲道啊，他就讲道， 他跟我见证的，他一讲一上讲台，哎，这就不疼了啊，然后搀着上去讲台，一讲就不疼了，然后讲完以后搀着再下来，就这样。这就是你按部就班的做事，神就按部就班给你力量，一点一点给你力量，到今天就做成这么大的事。你看到了吗？那个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哇，他说话做成那种乐观，那种自信，哎呀，那种生命的洪亮，热情洋溢。所以我听到这个事的话，哎呀，我还是真是有点特别的一些有感触啊。我感触不是完全的悲痛，因为我知道这个人老信徒，他一定是神有奖赏的，你想。所以我就自己给同工们写了一个几句话啊，我给大家分享。第一句话我就谈到了啊，斯人已逝，斯人已逝，这样一个了不起，真是一个奇才，一个奇人，承担这么大的压力，最后就接触这么大一个国子，3000多人，你们去过他那教会你就知道了，以前更惨，以前更小，后来神政府给他补充了啊，他们家摩说的一个小楼，但是那小楼其实也很挤的，3000人你就很难想象了。我说斯人已逝，然后什么阳城眼眶啊，因为阳城又叫五阳城嘛，就是光中光中、啊、眼光就是没有光亮啊，神的这种光亮一时暗淡，确确实实它就像一个真正的耀眼的这么一个光一样照耀着在那个地方。然后啊，接下来他的笑容悠在，我当时跟他谈话的时候，他那种笑容啊，非常非常非常爽快啊，磁声朗朗，磁声朗朗，所以他讲话的时候，讲布道的时候，他这个声音非常洪亮啊，所以我叫做笑容悠在，磁声朗朗。然后接下来呢，今夕主怀，今天他安息在主的怀里面啊，以喜以哀，以喜以哀就是有喜的一方面，非常高兴，因为他安息主怀了啊，他不再担着劳苦担重担了。但是也哀的意思就是他跟我们暂时我们再见不到的，同时他教会的很多会众突然间失去一个牧者啊。接下来两句是担起天父再被啊投扬，再被投扬，就是再被好的牧者，一息以上啊，一息以上韵脚，一息以上啊，担起天父预备投扬。所以这几句话是这样的，就是斯人已逝，扬成眼眶，然后笑容悠在啊，慈声朗朗，今夕主怀啊，今夕主怀，一息以上，但起天父再被投扬啊，在预备好的牧者在带领那个教会啊，那个教会我去过。所以我再回过头来再告诉大家，我想这个圣徒一个不可能的事，透过一个人，而且是坐监坐了很久的人出来担当了，以至于这个 Billy Graham， 以至于美国前总统里根，都会在访中国的时候亲自到他家里面去拜访他，去看望他。所以你看，不可能的事他就变成可能。最后一件，因为我当届第三年是另一类的情况，也不符合神给我们共过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真谛，这样的真谛啊，既然是脚踏实地一步一趋的走啊，有一些人是怎么样呢？叫做好高骛远，浮想联翩，一觉醒来，日上三竿，这样就是一个懒惰的人，懒惰人，他整天好空想，最后不能脚踏实地做事，是个懒惰的人。所以第三个就是勿懒。勿忧，勿懒，勿急，这三个很重要。这里边这三点，懒，求快求急，还有就是忧虑，都不符合黄牛的老牛的气质。神给我们说，你是一个共轭与神共轭的牛啊，你一生要担负使命，耕耘到你生命的终点，都不符合这样的一个真谛。我们再一次思考神给我们托付，再次思考神造人的一个本意，再一次思考我们人生的本质和本相，我们就知道懒惰不合神的心意，太快都不合神意啊。然后接下来忧虑不合神心意，你看那个老牛从来不忧虑的，什么时候看老牛忧虑？没有的，就是一步一步的走。最后我们给大家归正，那么作为一个合适的人，作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他应该怎么去实践人生的这个真谛呢？ 所以智者当为啊，我们要成为智者。什么是智者呢？新约就是神的儿女，都是智慧的人。计划合理，计划合理，一定一个人一定要有计划。理为什么用紫色呢？就是合乎神的道理，合乎神造万事这个规律，这叫理。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跟唯物论有一个交集，就是我们也合理，他也尊重规律，只不过我们知道这个理的背后是神所创造的，神所预定的，而且是神所保持的。这个理之所以还能奏效，这个一天为什么还是24小时，都原来都有神的大能的一个庇护。唯物论也走理，但是呢，他的理就认为这个理好像是不明不白的，不知道怎么来的，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计划要合理，那接下来要脚踏实地，计划合理，然后接下来就脚踏实地，最后就是每日尽责，每日都要尽责，然后接下来行进得力。如果你是这样的时候，你在行进过程一定得力。这个力为什么又是紫色的？就告诉我们一定得神的力，就得跟你共恶的那条路给你添加的力量。你跟神不点一致，一定得他的力量。所以一个理一个力啊，源于一个合理，然后最后要得到神的力，得到神的祝福，你就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恩典的人。所以中国人是不善计划的民族，中国的文化是不善计划的，所以中国人都不太善计划，在这个文化当中都不太善计划，从孔子那开始就没有计划，所以周游立国就是没有定准的啊，周游嘛啊，就没有定准的，像我们打麻将一样啊，就没有定准的啊。前两天我跟那个每日灵粮的还记得吗？那个胡陈举真那个陈老师在一起，他去跟我谈啊，他说我要跟你合作，我就合作。他说我要跟你一起，你到中国去宣教的时候，我跟你一起去，等等等，一下就分给企业家，多好的。啊，他说那你什么时候去呢？啊，我说我可能八月份会有一趟。哎呀，八月我都定好了。我说十月份的哪呀？十月份我也定好了。你看到吗？啊，我说那你什么时候没定好了？就明年下半年吧。这是他们一个很大，就是同事。这是所谓的黄皮发黑头发的华种华人，但是他受了西方文化，西方文化背后有圣经的东西，他就有一个很奇特的规划计划的能力。而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跟中国人打交道不可以这样的啊，他说对对呀啊，我们跟中国的那些弟兄姐妹一谈的时候啊，就说啊下半年什么计划，他们都说啊下半年还早了，你们想那么早也想那么远干什么，下半年还早着呢，都是这样的。以至于我们现在做事的话，你看我都基本上没有下半年的计划，都是这上半年就可以了，上半年哎，临时安排了一下，那这样，这是一个奇特的，啊，我们美其名曰要给圣灵留下更多的做工的空间，哎呀，其实有的时候是这个民族所带出来的一个奇特的弱点。你想想，如果我们现在有些弟兄，他开始做事如果有计划的话，今天不至于到今天这个状况。如果你把计划会分配到每一天都要完成工作的话，完成了以后你再打游戏，完成的时候你再上网聊天，完成的时候你再潇洒啊，你再无所事事，那多好。那来了今天就不是这样，你先有所事事然后再无所事事就可以了。所以这里边我就强调了一点，这很有意思，叫做每日尽责。所以原来我要给大家道破一个天机，这个日这个东西，日这个东西是神第一天的创造到今天有效24小时，其中有一半左右的时间是我们可以工作的，还有一半时间是我们消遣和娱乐或者是吃饭休息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抓紧这24小时的12小时，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天把一个很宏大的计划落实到一天应该完成的一个具体的小的项目，它一定是具体的可行的，你把它做好，神绝对不会亏待你，你一生一定会有伟大的成就。就是一天的24小时，你把一半的时间真正的用得很好，一定你有伟大的成就，一定。所以我们看到神在造万物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给我们看到的，第一天他造天地啊，造天啊，造光造天，第二天他造出空气分上下水，然后第三天造出陆地，然后接下来啊，接下来我们就说第四天造星宿，第五天造各种高等的动物，第六天造人，还用了六天，给我们看到了神做事他是按部就班的， 神做事他是分等的，分等定期的，每一次他做事，每一天他就带出了一个新的一个类别的变化，一个新的质量的提升。这个是个很大的一个规律，就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做好每一天的事，每一天要把它成变成电视剧一样啊，一集一集的 episode 一集一集的东西。所以你每天要完成一集，看电视一样，最好你每天看电视一天看一集。如果你一天把所有都看了，明天哇很失望，明天不知道该看什么，要不就抽鸦片，到明天又该所有，这样这整天的话你就不休息了，你整天就上瘾了。所以我有的时候消遣着看电视剧，我一天就看一集啊，最多看两集，因为看两集中间有一段休息时间我看一看，吃饭的时候，然后接下来晚上啊看一眼，这样就可以消遣，就不至于上瘾。所以你们做事的时候也要把每个很大的工作切成一片，这一片一定是以一天为单位，你不要以一个月为单位，你落实到一天为单位，这是蒙福的。因为天隐含着一个很奇特的奥秘，因为神让十二个小时作为昼夜，作为夜就是让你恢复一下，到明天十二小时饱满的啪有一个层级，然后再休息啪再一个层级，所以每一天应该上一个台阶，然后一周上七个台阶啊，它就不同了，然后再做。所以在世界上，美国有个很著名的牧师，这个人呢，他不光在牧师界有影响，他在企业界、在政界、在文化界都有影响力。我以前谈过这个人，这个人叫做 Bill Hybels， 大家听说过这人叫比尔海伯斯。这个人的教会呢，25000人，很大，哇，他的教会在闹市区，整个芝加哥占地啊是扯地连天的一个大的教堂，哇，他那个占地很大，非常大。你去了他的教会，简直就像迷宫一样，哇，很大很大。他是在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人，所以他就搞了一个论坛，叫做 Global Leadership Summit， 每年8月份啊，然后这个 summit 现在波浪一样啊，它影响到亚洲，甚至现在都到越南啊、台北、中国啊、北京、上海，这样他去做。他请的都是谁呢？他请的都不是一般的人物，他请的啊叫做 Jim Collins， 那都是顶级的啊世界的管理学的这样的一些学者。啊，还请杰克瑞奇啊，以前GE的巨大的 CEO 啊，以前呢他如果我想彼得德鲁克活着，他还是会请彼得德鲁克。他说请的这些人物，教会界的哇，社工界的、政治界的一些领袖，吉米卡特啊，他请卡特等等这样的人。所以他在有一次分享的时候，他在2008年那次会议上，我在场，我当时就在芝加哥，我听的时候我就记住了，我也没用笔记，我就神给我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奇特的能力，我就记，到今天我记得很清楚，啊，他就谈到一个好的领袖一定是要学会把现在的你的处境和未来的你的目标能够清晰的讲给你的会众，啊，领袖就是 from here to there。然后接下来他就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然后把它分成许许多多等级，然后叫做 bus stop， 一站一站一站的，然后每到一站你就有一个叫做 celebration， 叫做 milestone celebration， 啊，就是透过 celebration 鼓励他啊。所以我们现在有的弟兄啊出现了这些课程啊或者什么这些做课件方面难处，然后你就跟他说到底是什么难处，他要的目标，你现在这个途径到底什么 clearly defined。一看你现在这两个基点，然后你就把困难分解成一个一个的 bus stop， 然后完成一个 bus stop， 怎么样呢？请弟兄吃顿饭，啊，请弟兄看场电影 ，celebrate 一下，哦，你这个完成了，然后下一个再 celebrate， 哇，你就把很难的事怎么样的变得非常透明、非常简单，而且每一站脚踏实地他都知道我这一站完成了这个功课，以后这个功课的话我有经验，下一步，所以 clearly define 这个东西 clearly plan well plan 这样的一种人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会的。因为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他自己就把人生整个宇宙规定的非常好，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方向性的生命，是一个直线性的生命，记得这一点啊。所以智者给我们做出了榜样，让我们注意每一天，然后每一天要做每一天的工作啊。智者给我们的告诫总括起来，我们是这几句话，第一个就叫做勿急，第二个就叫做勿忧，第三个就叫做勿懒，第四个 就是好走，好走，好走。我用紫色的，为什么好走呢？就是如果你不急了啊，你不急躁，你也不忧虑了，你也不懒惰了，怎么样呢？你真正像老黄牛一样，真正成为共恶的承担使命的人，你就与神同行了，你就好走了，你走的就非常坚实了，而且蒙祝福了。神的东，神的力量就加给你了。哦，原来我们开始的说的就说了，我们开始说了啊，我们安不能息啊，我们祷告也不能垂听啊，我们息不能安啊，然后祷告也不能蒙垂听啊，最后结果怎么办呢？我们好像都被压垮了啊，一天的担子我们真正担不了。现在来讲，如果你按照这几个原则去做，做好计划，勿急勿躁勿忧勿懒，你就可以跟神同行。那你说现在我太急了，不要紧，废了我没事啊。如果你太急了，临时抱佛脚，最后不行了，临时抓狂不行了，怎么办呢？废了就废了掉，然后下一次重来的时候，你就按照这个走，我保准你有彻底的改观，彻底改观。所以我们现在有的弟兄啊，待不了了，力不能胜任了，生存方面都有问题了，怎么办呢？废了就废了掉了，然后缓解一下，恢复一下，然后你就按照这个走，保准你能成功，保准彻底的改变。所以我们再次看这幅图画所寓意当中的一个属灵的意义，一个人生的真谛，神的心意，那就是让我们跟神进入一种亲密的关系，稳定的关系，永恒的关系，共恶的关系，共同承担的关系，领受神恩典的关系，领受神帮助的关系。所以这就是人生的真相，不要进入了浪子，不要像那豹子一样跑得这么快，也不要像那个鸟一样自由，所谓自由非常潇洒的飞行，都不在神的旨意里。只有这样的一幅图画的寓意，坚定的走一生才是神旨意当中，你一生一定会有成就啊！一生不仅有成就，而且你来世有奖赏。所以最后给大家分享这两点啊，这四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如可喜快，你做事的时候是不是平时不干，总想着一闪突击很快，或者说平时也干，也比较勤奋，但是完完全是撒欢的自己干，完完全全就跑出去很远，认为自己很能很天才，你是不是喜欢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告诉你，这样的人你要重新反省，做事要叫他按部就班。第二叫做而何其忧，而何其忧，就是你为什么要杞人忧天呢？啊，把许许多多的古人的忧愁，不仅自己的忧愁，古人的忧愁，自然的忧愁，各宇宙的忧愁，你都放在你自己单上呢？啊，第三点，每日之责，你是不是清楚自己每日的责任，每日的任务？啊，我们现在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些家庭方面的张力，甚至矛盾，大家不要轻看这个矛盾。啊，就是我们做头的弟兄啊，有的时候我们做助手的姐妹也可能有这种情况，做头弟兄整天的无所事事啊，看电影啊，打游戏或者什么，最后问他啊，行，明天再说，明天再说啊，下周再说，下周再说，这是错误的，这是违背了神创造日这个奇特的创造。每一个日有一个24小时当中，有一半的时间让你休息，就是为了一半的时间让你有一个跨越，让你跨越跨越，就像鲤鱼跳龙门一样，每一次要跳一下，每一天要跳一下。如果每一天你没有做出一个很当尽的一个责任，明显的一个进步，那你这个头就做错了，你这个一生的话就亏欠了。最后一点，计划可以，我有计划吗？我们最不善于做计划，所以我现在建议大家要锻炼自己的计划。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情节啊，这个情节大家要背诵。